尊敬的陈海法师啊，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啊，很高兴第三次来到秦皇岛，和大家共同讨论净土的经论。今天选择的《西方确旨》这部论著也许就是北方的四种弟子的这种心态观念或者善的这个善根的感召啊。这部著作它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一部论著。首先它的缘起就很不可思议，它是来自于明末清初苏州有八个修道教的这个行人，在祭坛上所出现的一个现象。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伏击又叫飞鸾，又叫鸾击啊。这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由来已久哦。这个道家有一部经典叫《上清大洞真经》，就是在魏晋的时候，这个司坛降神这个开示所显现的一部31卷的经典。所以在道教里面，这种伏击的法术也是师徒相授作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民间文化神秘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在应该些民间也会流传这些当然这个祭坛就是请各路神仙过来，他来问事一般的伏击就是他的法术是有一个沙盘上面一个钉子架的形状，悬了一个锥端，左右两边有人扶的然后呢你有什么事情或者这个个人的修旧命运吉凶祸福，包括想治疗什么身体，想问什么命运你就问一问，这个就会在沙盘上写上字就会有问必答是这么一个法术这法术一般在佛教的正法是不认同它的，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菩萨度化众生常常叫善巧方便对于特殊机缘的众生也可以临坛来做教化开示这就叫菩萨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方式那这种事情你看在民国年间我们看印祖文钞，当时香港有一批这个做企业的以王德伟为主，他们也是伏击请黄赤仙这个降坛结果降坛会有一个过来了，慢慢的他取得这些伏击的人的信心，他问什么还真的答得很灵验，所以最后这个降坛的这位仙人就让他们去念心经，让他们去念金刚经，最后让他们去念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引导他们进入佛法之后，就让他们把这个祭坛撤掉，这叫多多娑婆诃菩萨啊。所以王德维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就找到了印光大师，专修念佛法门啊。印祖也认定这个多多菩萨，他就是一个菩萨降坛来给他引导的。所以这部书，他得到我们佛门的认同，也是不容易的。他的方式是我们佛教不认同的，但是他所体现的内容，包括这个人叫做觉明妙心菩萨，这个人却真的从理上来说，那是千真万确啊。你看这个在明末清初这八个人，他请先过来啊，请先过来，一般这些人都要念丹术哦，啊，长生不老之术哦，身体要健康哦，啊，穷凶祸福吉凶，他问的都很准哦。慢慢产生信心之后，哎，忽然这个祭坛上的这个仙就劝他们念佛。这些人就问：念佛是好的修行吗？哎，他是回答是好的修行，最好的修行。那怎么念呢？啊，让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这八个人就听从了这个祭坛上的这位菩萨，就为他们啊详细的开示念佛法门，让他们舍去原来修行的道法道术，求生极乐世界。在祭坛上，这位菩萨就宣说他为什么过来的因缘，是800年前跟这八个人有师徒关系的，啊，劝他们念佛菩萨名号都能出现异香满时、天花乱坠的种种内相，啊，这样八个人呢就开始产生了信心，就专门念佛。啊，这里面有一个为头的人叫吴秀啊，吴秀这位是八个人的啊老师了啊，为头的这位觉明菩萨就劝他到三昧合唱处去求出家圆身相。大家知道三昧合唱，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律宗的大德，从宋元以来，特别元代以来，中国整个的律学戒律松弛啊。那么在明末的时候，出现了三位宗信律宗的三位大德，一位是慧云庆功律师，一位是三昧律师，一位是建岳律师。这三位正好都是师徒关系。三昧和尚就是啊慧云啊律师的徒弟。慧云律师他称为是优波离再来哦，优波离尊者再来啊。三昧和尚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在那个时候到处传授三坛大戒，他是第一人啊，那是受到皇帝的这种尊崇的。他临往生的时候也是预知时至啊，在闰月6月初1的时候就把日期一翻，说我出世去涅槃啊，在出世那一天让大家过来祝念佛号，他自己啊沐浴啊，这个说水干我走，他真的身上的水干了他就走了啊。三昧和尚他慧眼独具，发现了建岳律师。建岳律师虽然出家时间不长， 啊，资历在僧团资历很浅，但是他就选择他作为宝华山律宗道场的啊主持。也就是说，三位和尚是一个戒律非常严谨，那就是知见非常正的一位人。好，所以这个吴秀刚才刚刚到三位和尚去的时候，就说我要求你啊啊拜你为师，要出家。那三位和尚就问你怎么想到到我这出家？是谁叫你过来的？他就会把这个因缘说出来，说我在祭坛上有位觉明妙行菩萨叫我过来的。这一说，三昧和尚是不相信的，说您这搞什么名堂啊？但是这位吴秀在把祭坛上所得到的一个觉明妙行菩萨的一个寄颂表达出来了。这寄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八个人他以为降坛的是一个仙人，就指月亮作为一个题目来请这个仙人做个祭子。好，这个祭子马上就 说出来了。这祭子就是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看看前面都有啊。一月光寒千世界，分身无量照群迷，当知本体原无二，不动庄严变化机。一月，一个月亮的这样的光明可以遍照无量的世界啊，千世界。这就代表菩萨他的本源不动，月光遍照就是他的分身，分身无量干什么？去照射那些迷惑颠倒的众生，救护他们。虽然月光普照，但是要知道月光的本体跟月光无二无别，这是体用不二啊，所以不动庄严变化机，在极乐世界它的报身不动，然后应众生的根基来变化种种的形态来度化。大家要注意，就这个句子一说出来，三昧和尚相信了，因为这个祭子太符合佛菩萨救化众生的那种悲智，那种善巧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读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往生论里面他谈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的29种啊，这个依报庄严的17种啊，正报庄严分阿弥陀佛庄严的8种，还有极乐世界菩萨的4种功德庄严。其中4种功德庄严，我第一个是不动应化度，安乐国清净，床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报身在本土不动，应众生的根基来应化，他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啊转无垢的法轮，无垢法轮就大乘的法轮啊，所以这些啊这些佛菩萨们在极乐世界就像太阳啊。刚才讲觉妙行菩萨是用月亮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往生论里面是用日太阳作为比喻，太阳的本体不动，那么它的日光能够普照，表明它的变化的身化身 虽然化身到他方世界去，但是他的报身像须弥山一样的在极乐世界安立。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群生。这是同时应化者，极乐世界菩萨能够不前不后，在一时同时能够分身无量无边的身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三昧和尚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师哦？他是一个明白人，他一看这个机制符合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本怀，所以这个马上就向西方顶礼哦。三昧和尚向西方顶礼，就给这个无秀来剃度，让他出家。那么清代的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居士大德彭绍生居士，对这本书也是推崇备至哦。在这本书，我们从它的时间段来看，在明末，这里讲到崇祯癸未5月28日开始，到清代的顺治丁亥11月初2日，一共24回，也就前后。崇祯癸未年间是1643年，顺治丁亥年是1647年，就是有4年的时间，4年零4个多月，就是他在这个讲坛做这种开示有4年5个月的时间，前后有24次，然后由弟子记录下来，开始还没有成书，直到康熙己幼年间，就是1669年，1669年就相差了22年，就这本书就开始刻版流通。到了彭绍生时，那是乾隆30年。彭绍生居士又再一次刻版流通。那这本书在印光大师这里也是得到了印证的，印祖也是认为觉明妙心菩萨就像跟王德伟祭坛上出现的多多菩萨一样，是真实不虚的，是菩萨来应化来教化我们众生的，是菩萨以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一种教化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缘起的奇特，讲述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人也非常奇特，是谁来讲的？觉明妙心菩萨。觉明妙心菩萨是什么菩萨？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菩萨，那就完全是一个过来人哦，是一个极乐世界的大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以8个人的根基，我们可以把这8个人作为我们末法众生的当机众，就是我们的代表，他对这8个人的开示也就是对我们的开示。这本书真的是既奇特也很平实很亲切，我想我们修净土的人大部分也会读过读过去，他真的感觉到这里面文句非常的平实，但是义理非常的深邃，而且不跟你谈理论上的玄妙，完全就是指向你怎么了生脱死，怎么能求得上品往生， 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贯穿佛法的精神啊，真的是很好的开始，真的是像一个摩尼宝珠啊，法味无穷啊。那么我们再看，这是谈缘起，第二呢就是正式来看这个题目，西方缺子，这个题目怎么命名的？这个题目是在这个觉密妙心菩萨的一个寄颂里面有缺子正修路这么一句话，以这句话来作为立名的依据。西方是什么？西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以48大愿成就的净土，也就是所指向的一切众生求往生的地方，一切众生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阿弥陀佛的18庄严土，同时也是九法界众生这种本有的故园，是我们的老家，是得一切安稳处的地方啊。所以西方是所求生的地方啊。缺是缺失的意思，缺切的意思，指是指点的意思，指示的意思啊。所以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刹土是觉密妙心菩萨非常确切所指示的一条正修行路，一条光明的大道，一条得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的方法啊，就用西方缺子这个名称啊。那么这部论著的啊宗旨是什么地方啊？宗旨，你看这八个人正好是修道家功夫的人，修道家功夫大家知道，他就指向或修内丹外丹求长生不老之术，这些都属于以生灭心来修行的。你即便得到种种的仙啊，无论是地仙还是天仙，无论你寿命多少劫，终究你是以生灭心兼顾你的妄想的产物，他摆脱不了轮回的问题啊。所以他再怎么修都属于邪修的范围啊。所以对这种邪修的方法啊，目标要加以贬斥啊，给他指出一条正修的道路，一条真正得真实大地的方法，就是求生极乐净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阐释我们当下一念妙明真心大不可思议的这种体相妙用啊，里面开示里面也包含着禅宗指挥向相的一些啊这种圆顿的方法啊。它在圆顿的玄妙上也是淋漓尽致的开始，在平时的事项上修行上又是循循善诱啊。所以这部书啊，真的是三根普逼立顿全收，无论何种根基的人都能在这部书得找到他相应的这个对机的开始，得到心性上巨大的利益啊。那么第四点，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功能作用在什么地方？用觉密妙心菩萨自己的话来说，这24会的开示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这种精要的奇妙的开示。如果净业行人能够 依照这个来遵守修行，一定能得到上品往生，是这么一个事啊。所以大家对这部书一定要啊以殷重心来重视啊，一定要细细的去品味这本书每一段开示的意蕴，把自己摆进去啊，然后明白了就落实在自己身口意善业当中，才能得到上品往生的法义啊。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正文了啊。正文我把它做了一个科判啊，这科判呢是帮助大家来理解的啊。按照一般的这种经典都会分为三个结构段，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虽然这部书不是佛亲口说的，但是这是极乐世界一位大菩萨说的，也等同于佛经哦啊。佛经五人所说，包括菩萨说，菩萨说能够切合这种大乘的实相之印，也可以称为佛经啊。那这部西方阙词整个是展示大乘圆顿的教理，指向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菩萨的境界，所以它都是实相的展开啊。所以我们把西方阙词也以佛经的架构加以啊分析，所以有序分、有正中分、也有流通分，哎，这三个结构层次还真的非常明晰，还真的就是啊如是如是的啊。并且每一段我就把它这一段的主要的核心的主题用一句话把它标显出来啊，就标了它的一个题目来帮助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序分啊。一时菩萨自极乐国来，降于娑婆正胆古沟无地，再会弟子以往昔因缘得蒙化度，菩萨将贤净土法门而说偈言：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议，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牟尼大慈父，悲悯众生者，说属不能说，倒彼今后事，更以一方便，显示安乐刹，令发愿往生，恒结诸恶趣。由佛阿弥陀，大愿摄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惑。若有大利人，专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现前亦见佛。今我如佛教，将开化导门，念尔等迷倒，却指正修路。是非若小缘，因聚难招降。西方万亿城，一念信即是。菩萨说偈已， 令诸弟子朗宣一过，复言：汝等向来学中玄术，心逆邪修，我以素缘慈念生故，来持化道，今以手标西方净土，为正向正修一门，忧虑未能即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属正，令知说是法者是大菩萨。善男子，我系因中以妙瞻决心，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众生属同具足，即以绝妙妙绝绝明妙心，起无量妙行，度诸众生。是故阿弥陀佛应我名号，号曰绝明妙行。汝等从此皈依，更无一二。时同会者八人，具合掌至心，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敬礼而起，菩萨曰：善哉，如是。好，续分就是降坛化导首标净土。在续分里面把这部西方阙子的重要的宗旨修行的这种录像，以及诸佛菩萨开显净土法门的本怀都和盘托出。下面我们一文效义一时，这就是叫十成就六种成就当中十成就一时。这一时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哪年哪月或者崇祯癸未年间什么，他没这样这就是一个佛经的一种表述方法。因为时间是心不相应行法这个时间是会变化的，记载时间的方式各个民族不一样的所以不用那种很具象的时间的表示方法，而是用一时。这种一时的一种抽象的表现方法，第一代表佛教对时间的一种智慧的关照，时间只是我们表述一种状态的一种工具手段，我们本身不要执着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怎么构成一时，就是失之道合，这个构成了一时的成就。就是有这个弟子八人这种求修道的心，然后觉明妙行菩萨在八百年前曾经跟他们是师父，这样的以悲愿来救他的弟子这个缘，这个师救度众生的悲愿以及学生求救度的心在这里交感了，在这里成熟了，相互建立的幸运关系了，这就成就了一时好，降坛的是一位菩萨，不是来自其他各路的神仙这八个人伏击他大概是请什么仙来，谁知道是菩萨来了这个菩萨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这里指出是从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过来了就降于娑婆正胆古沟无地地成就。古沟无地就是现在的苏州无地说句无地，那追溯远古 就是当时古公谭夫的三个儿子，他的老大叫泰伯，泰伯为了推让皇位给第三个儿子王继，当时古公谭夫三个儿子他发现这个第三个儿子王继他还生了一个很有圣德的儿子，就是周文王啊，所以他就有心把这个啊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但是这个按照世事啊长子继承制，这又很难很难过去。这个泰伯作为长子，他体察了父亲这份心，他就自己离开了啊这个自己的国家，就到了吴地。当时吴地是一个蛮夷这个不开化的地方啊，叫披发纹身咯啊。那么泰伯到那里施行圣贤的教化，那个地方就文明程度就很高啊，所以就是古沟吴地啊。所以苏州一带啊，真的是这种道德礼仪宗教文化都是自古以来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跟泰伯的圣德教化是有关系的啊。好，只说这么一个地方啊，这叫地成就，这个地方也很殊胜啊。再会的弟子由于往昔的因缘，你看这些八个人伏击竟然把菩萨感召过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其实这八个人在800年前就修过净土法门，就没有成功啊，在这里迷惑颠倒，还在轮回不已啊。但是由于800年前的这样跟原来的老师都已经成就了，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做大菩萨了，所以这个师生的因缘关系感召过来这么一桩事情啊。既然有师生的关系，所以这位觉明妙行菩萨一讲他们就会相信啊，所以这就是缘很深厚，就能得到这位菩萨的教化度脱啊。这位觉明菩萨过来开始循着他们的欲望，你想求什么啊？求身体健康啊，给你身体健康的方式，你想求啊，了解你什么命运，跟你一讲都讲得很准。哎，都慢慢子他们这些八个人对这个登坛的这个很相信很相信，最后菩萨就要在他们产生信心之后，这叫先与欲勾牵，后定入佛智，就开始要让他进入佛的智慧了。进入佛的智慧是什么？就要显示净土往生一法了啊。所以在详细解说净土往生一法的时候，先说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大家要常常去读诵去思维，真的是微言大义哦啊。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议，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十方诸佛正道法身实相真如，他那种无量的智慧的大海，那种不二的绝代的圆融的亲近佛法的精要，在我们凡夫层面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微妙秘密，大不可思议。我们不能用心意识去思维，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述。佛法就称为不可思议，无能宣说，因为真正的佛法离语言相，离心缘相啊。佛属正道的一切种子如深广的大海，一切凡夫众生不能测度。心无尽故， 佛法亦复无尽。所以以不可思议故，诸佛来示现他的报身或应化身，来教化众生，来宣说佛法，是没有办法来说得尽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表述，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然而所说的法，我们看得已经很多了啊。这个三藏十二部那一百，我们都望洋兴叹，我们觉得很多啊。佛告诉我们，对我们说的说出的法，啊，说出的只是爪上像手上的土，没有说出的法如大地土。因为我们众生不堪接受，所以佛说了也等于没意思，所以不说。说了一小一点点，但是一点点我们都看得不得了的大，所以无能尽宣说。佛是一切种子之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他的这个所说的经典，可以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装不下啊。好，再就谈到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是大慈父啊，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众生的大慈悲父哦。这个我们一切苦难的众生迷惑颠倒都不了解这个概念，大慈父。他在这个世间八千次的往返，示现八相成道，就是由于他有甚深的悲悯众生的心，他们有大悲心，不可能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众生的烦恼啊，这种刚强难化呀、啊，站在佛的眼里看来，真是悲悯之极呀、啊！这是一切天人有福的、有智慧人远离的地方啊！这是一个三界火灾洞烧的地方啊。但是释迦牟尼佛由于他在因地发了五百大愿，他就在末法浊恶的时候要到这个世间救度苦难的众生。那救度过来说什么？要讲经说法，要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难苦空无常，要我们知道我们自性本具佛性，要我们知道还有个清净的刹土是我们本有的故缘啊。他要宣说这些佛法，这些佛法都不是我们凡夫的常识范围当中的，也不是我们思维里面的东西啊。但是佛在很难说的这个佛法当中，为了救度众生故，勉强去宣说，而且反复去宣说啊，无间说、自然说、默然说，种种善巧方便说，说俗不能说呀、啊，说的这个是很难说的法。为什么很难说？由于众生都不相信啊，众生都觉得你这个太不可理解啊。那众生对不可理解的，他就会说你是迷信，你是虚无缥缈，你不切实际啊，他都会这样升起一种颠倒的诽谤的心。虽然有这么多的诽谤，有这么多不相信，但是这个地球上只要有一个众生相信，佛也会宣说，哪怕就一个众生。这种说所不能说，你理解什么，就好像对一个啊，对一个那个 一个很蛮很没有文化的一个地方，那里都是赤身裸体的生活的人，你能够宣说哎呀你有羞耻感，你要穿衣服啊、你要穿上衣冠，你跟他说他不相信啊。你像一个井里之蛙去宣说整个大海整个天空的情况，他不相信一样啊。但是佛还在说，这个是要引导末法的众生来认证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的苦难，实际上这种苦难不是我们应有的，是冤枉的，我们本具的涅槃的常乐我净才是我们的常态啊，来引导我们离开虚妄的这种八苦的煎熬，获得真实的心性上的安乐。那么在完成这样的一个救度众生的目标，这就会益众生真实大地啊，于顶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啊，佛的这个本怀怎么实现？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实现佛度众生本怀的方法，但这个所有的方法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叫做意方便，又叫圣意方便。什么叫意方便？方便就是指一切法门都叫方便，那一切法门里面最奇异的方便，方便当中第一方便最殊胜的方便是什么？就是展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妙好庄严，让众生生起信愿之心求往生，这就是一切法门当中的义方便。这个义方便无论从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天经菩萨乃至于我们中土的历代祖师大德都是怎么界定的，我们碰到这个义方便可不要交鼻而过哦。啊，那这义方便就是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个佛的愿力所显现的无有众苦但是极乐的境界，让我们升起神往之心，让我们发愿求生。你说我们在这个轮回六道里面已经无量劫了，在这个世间当中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深重的苦难感，无论我们的心理状态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五阴之盛啊，身体不健康啊，四大失调啊，外部啊，冤家对头碰面，生存压力紧张是啊，环境资源的污染啊，各种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一种紧张局势，你等等这些，你碰到这些，你就会感觉到这些苦难感啊。哎，在我们最深重苦难、最身心憔悴的时候，忽然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而这个境界作为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对比，那你想想，那是一个非常清凉的世界，这是一个燃起大火的世界，而且那个世界也是我们众生本心所惧的，所以我们求往生是很容易的，还能不去吗？所以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庄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产生愿往生之心，令一切众生升起愿往生之心。好了，你只要愿往生，就能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能够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恒结诸恶趣，这个恒注意了，我们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速出诸恶趣，你一定要断见或思惑才能出离善见。那么净土法门啊，仰靠佛力， 你没有断见识过，你就以信愿称名感动佛地，你就可以横超，横超意思你就可以不断啊，可以待业。那么他横超过去就截断了六道的轮回的急流哦。这个六道站在净土法门来看都是恶趣，我们可不要以为只有地狱恶鬼出生才是恶趣啊，实际上修罗人天都是恶趣，因为他们都是无常的，都是败坏的，都是苦难的，都是轮转的。只有到无生法忍清净的刹土才是善趣，才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啊！所以净土法门是告别六道的恶趣，而且是靠弥陀的愿力和我们信心的啊信愿的沟通就能够横截，这种横就像相向过河一样，截断了我们的轮回的啊急流啊。啊，所以下面就表达你横截足恶趣的功德来自什么，是由于有阿弥陀佛他在因地发的四十八大愿，这个愿已经成就了，已经弥漫在虚空法界了，它像巨大的磁力场，你只要信愿念佛它就紧紧的摄受，摄受你，让你不在诸恶趣里面轮转，这种群品就是九法界众生。四十八大愿属对境摄受的众生是九法界众生，四十八大愿摄受众生的一个甚易方便的方法，就是以名号度众生，建立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就有召唤激发十方众生的善根信种的功能作用，所以十方众生只要闻到阿弥陀佛名号，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名字，他能够产生信心，他能够念这个名号啊，支持在怀忆佛念佛，那就一定能够养平佛地，决定往生，对这个不要有丝毫的疑惑啊，这就是待业往生的情况啊。还有一类人，如果善根深厚啊，智慧这个啊上根立志，有大力人，大力人就是他心性比较清净，心力比较大，他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专念心常意。大家要注意，这个净土法门一定要强调专念，你一定要专念阿弥陀佛，你不要今天念念阿弥陀佛，明天念念地藏菩萨，在后天念念什么啊药师佛，你就念得很多，你心就不能专一啊。专念一声佛号，这句佛号是万德洪名，这句佛号一法具足一切法啊，你名号是我们属系缘之境，我们能念之心跟属系缘之境常常打成一片啊，念念不忘啊，心外无佛，无外无心。如果你能这样念，就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就越来越打开我们自信的宝藏。我们自信有种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就上来了。好，这种力量上来了，就能够破见惑失惑。就像金刚王宝剑。金刚能断金刚，断种种的烦恼，就能成就甚深的念佛三昧。你否则念佛三昧，你当生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忆佛念佛有两种情况啊，一个是当来见佛，当来见佛就是我们心里还比较弱啊，没有得一心不乱，于是在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或者临命终时由于迷惑颠倒都看不清楚，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啊。但无论你是临终还是到彼土花开见佛，那都能见佛啊，这是当来见佛。那么现前见佛就是得念佛三昧无生法忍，相当于大势至菩萨讲的以念佛心得无生忍啊，得无生忍马上就能见阿弥陀佛的报身啊，现前亦见佛。好，那么觉妙行菩萨说，我现在啊依循着佛的教示，就是我跟你们开显的也不是，也都是圣言量良土世尊的教诲，在这里将要开示教化引导的法门，我是意念你们这些人迷惑颠倒啊，几百年来都在轮转不息哦，而且你今生又找不到正法，下辈子可能就更惨，所以念而得迷道，却只正修。这个传达什么信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菩萨，他在极乐世界的本土，他有六种神通吗？他就能够限量看到他方世界的众生的情况，他能观察哪些有缘的众生根基成熟，他就不失时机的用种种的方法过来救度。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在极乐本土就观察到800年前的这八个弟子还在迷惑颠倒，这就引起了这位菩萨的大悲心，舍取不舍，所以是意念你们的迷惑颠倒，我才过来给你们确切的指出一条真正修行的光明大道哦。啊，那这样的一种因缘的和合，一种感应，这种缘不是小小之缘哦，啊，这是追溯到800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缘哦，所以你们应该具南诏之祥啊，南诏之祥，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在这个时代来讨论西方缺子，也不是小弱小之缘了，也是我们多生多劫曾经跟净土法门有过甚深因缘，才能感得这么一个机会哦，所以应该要生难遭之想，百千万劫难遭遇啊。